对我们的这一种慈护的这一种点点滴滴啊的这些过程，其实我们都忘记了。就是当我们静下来一点一滴的去回溯的时候，才会慢慢的回想到说，其实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对我们的这个爱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深厚哦。所以呢，我们这今天呢，因为礼拜天呢是母亲节，因为孝顺呢也是我们这个佛法的根本哦。那我们在这边呢，有够跟大家呢分享这一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哦，就是看回到这个菩萨戒本这边呢哦。菩萨戒第二页倒数第二行哦，我们上一堂呢介绍哦，我们讲这个。这个轻罪的41戒里面呢，第一戒已经介绍过，那第二呢是这个第二条戒是贪财物戒啊，贪财物戒。若菩萨多欲不知足，贪着财物，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未断彼故，起欲方便，摄受对治，性力烦恼。更烁烁起哦，这边呢讲到说这位菩萨哦，多欲不知足哦，就是说这个一般呐、啊，我们这个凡位的菩萨啊、哦，还有这个都会有贪嗔痴的烦恼嘛哦，虽然说已经发了这个无上菩提心要自利利他，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烦恼的。那在这个藕益大师他的解释里面呢，是讲到说这个。是因为习所成性、哦、这个习气、哦、习惯、哦、所成性各有偏重、哦、各有偏重，也就是说我们无始劫来啊、哦、每个人他对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他的熏修不一样、哦、所以有些人他特别的好财，那有些人他特别的好名，那有些人他特别好吃、哦、就各有所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种种的所谓的对治止观、哦、那这边呢指出呢，这位菩萨他是这个贪着财物、哦、就是对这个金银财宝的这个贪着心呢非常的重、哦、那多欲不知足，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个呢是属于众多的这个突击罗罪，是染污犯。那不犯者，未断彼故，起欲方便，摄受对治、哦、那这位菩萨呢，因为呢他这个数世以来的这个熏习啊，对这个财钱财啊非常的爱好、哦、所以呢他虽然现在呢已经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哦、要行菩萨道，但是呢还不能够立刻呢的把这个烦恼给断掉、哦、但是呢我们既然已经这个受持了菩萨戒，那必须、哦、要这个持守，尽量的持守、哦、那怎么样能够清净不犯，就是说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习气，但是呢他能够反省到说他这样的爱着财物的心是不对的，那他发愿要呢去断除这一种爱着心、哦、这种对财物的单着，这个发愿呢就叫做欲、哦、起欲方面的欲、哦、就是他愿意、哦、这个方便是就是采取、哦、一些行动去呢去灭除这个贪着心、哦、可能他这个他去学习、哦、学习什么样的法门、哦、这边讲摄受对治。那摄受呢就是说他去学习这个怎么样来贪除灭除这个贪欲的法门、哦、把这个法门摄受于心，那依照这个法门呢去修行去对治，来呢去熄灭自己这个贪着心、哦，那性力烦恼更烁烁起啊！虽然呢，他这个学习的这个对治的法门来用功修行，但是呢，不是呢一下子呢能够灭掉哦，因为这个久远劫来呢熏习的这种对金钱的、啊、财务的这种爱着心太猛烈哈、哦，所以这个烦恼呢还是呢常常的这个现行啊。但他有这种惭愧心啊，有这种想要断除的心，那就不算犯戒、哦、那这边呢就是指这个对这方面习气特别偏重的人、哦、虽然还有这样的烦恼，但是如果呢就是愿意修习对治，那他就呢比较宽大、哦、就不算犯戒、哦、但是呢他还是有过失、哦、如果说呢我们就连对治都不对治，就放纵自己，那就犯了这一条戒、哦、在这个杂阿含经里面呢、啊讲到呢有一次呢这个阿难尊者他呢从这个外面啊回到这个金色的时候呢就跟呢佛陀报告，就说呢他刚刚啊 经过一个聚落的时候呢，就看到呢某位比丘呢就抱着呢有这个两个女人呢 在那边呢就是这个做那些放逸的事情。那佛就跟他讲说，跟这阿难尊者说，诶，这个你不要说出去啊，因为呢这位比丘呢他七天之后呢要证得阿罗汉果啊，那这个说出去名誉不好嘛啊。那但是呢也表示说，他这个现象表示说这位比丘他的这个欲心呢特别重啊，但是呢他过去世呢所栽培的这个善根呢也呢特别的深厚，特别的有力量，所以呢他呢虽然有这个习气，但是他这个修这个四念处修习止观的时候，他这个正念提起的时候呢一下子呢就证得这阿罗汉果，而且呢还是有这个神通的阿罗汉果位。但是因为这位比丘啊他这个名声不好嘛，因为不是只有阿难尊者会看到啊，凡是经过的人还有他平常的这一种言行举止，当然人家也知道说他可能这个欲心比较重，所以他突然呢这个修行止观呢成就阿罗汉果的时候呢，那有些在家居士呢听说诶这位比丘呢证得阿罗汉果了，就觉得说心里呢就抱着一点怀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有可能吗？那一天还看到他在放逸，现在就证果了，就来试验。那呢这个居士呢就来这个拜访了这位比丘，那跟这位比丘见面的时候呢就是还是呢就是就是该有的礼节都有然后就请教这位比丘说，哎呀，我听说呢大德您呢已经呢得到成就圣道，那呢不知道呢您有没有成就神通啊是不是可以显现一下啦，给我们这个看一下那这位比丘就很爽快，我说好，那你呢去这个堆一堆这个柴火那把你呢的这个手帕啦手巾呢放在这个柴火上那把这个柴啊木材上把这个火点着。那居士就这么做了。那他这个火一点着，这个火啊猛然的这个烧起来的时候呢，这居士他的这个手巾啊手帕还呢不被烧，还原来的样子连个这个旁边的焦黑啊都没有那就现这个神通呢给这个居士看以证明呢他的成就。但是呢因为这个佛有交代嘛就是除了你要这个要这个方便摄受众生的话不能啊随便这个现神通很多我们看到这个阿罗汉现神通他就入涅槃了，完他就走了。那这一位这个比丘也是，他神通现完呢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典故呢就是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让我们就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呢你说即使说这个阿罗汉他这一个礼拜前呢看起来还是一个放逸的比丘，他说一个礼拜之后他就成就阿罗汉，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善根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佛看得出来。那佛陀呢他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慈悲，他给呢菩萨呢就是每个菩萨他有一个这个成长的空间只要呢你呢愿意这个努力的去对峙呢，那表示呢就是说你还有希望可以熄灭的这些烦恼因为我们这个戒律啊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时代说末法时代众生呢他的这个烦恼就是比较粗重这个根性呢跟这个果报体呢也是呢越来呢就是我们说越来越下劣了因为我们都会羡慕说过去佛陀时代，你看这个哪位这个比丘，哪位这个在家这个居士或者是他根本都也还没有三皈五戒，听佛一场说法就证得出果的比比皆是那我们都听了无数场了，就还是的这个原来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个根性也呢差蛮多的那好像呢很多的苦行呢也没办法行，因为这个果报体呢哇一个这个有的人他这个过午不食，我就胃就一大堆的胃溃疡一大堆的问题很多所以就是这个各方面条件差很多即便是我们说是这个佛弟子不论他是这个出家或者是这个在家要真正做到这个持戒呢能够清净是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出家人的戒法又更维系都是这个几百条几百条的戒，还有所谓的这个三千威仪跟八万细行稍微呢不小心呢就容易违犯了那就是 我们也不敢，没有人敢说他这个持戒精进，包括我们民国初年的弘一大师，他已经大家觉得他持戒非常精进，但是他还是非常的这个谦逊哦。所以我们对于持戒这方面呢，应该就是用这一种就是惭愧心哦，然后呢能够这个随分随力的呢来受持，来尊重呢佛所制定的这个戒法，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呢，应当要好好的受持哦。那如果说能够用这样的态度哦来学戒、来持戒哦，那呢，即使说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戒是戒自己，不是别人哦。如果看到说别人他有不如法或者违犯的地方呢，也是就反省、反观自己、反到自己嘛啊、哦。有一句话叫做：如果我也有这样的过失的话，有则改之嘛。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无则加勉嘛，哦，也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生气或者是看不起呢那个别人他没有这个持戒清净的这个地方，哦，因为这个戒律，哦，戒律它其实就是一种修行的规范，哦，一个修行它的规范，就好像说我们说这个自然啊，大自然中它的一切也都有规律，哦，因为我们可以观察从这个星球的运行啊，到这个一枝草、一棵树它的生长，它都有规律，它不会随便的长。那一棵树它的树枝要该怎么长，叶子该怎么长，一定有它的法则。我们说包括说这个地球，哦，它每天绕着太阳转，哦，有自转又有公转，那月亮呢也绕着太阳转，它有一定的规则，所以这个星球之间它不会相撞，哦，那如果说它能够依照它的规则呢去绕行的话，那我们就每天呢，我们地球上的人是不是每天都能够很安定的在这个地球上面过活嘛，也不会觉得说这个地球在绕圈圈啊，哦，那这样子合乎这个规律的绕法，哦，虽然呢它其实是在动，可是在这样的动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安定，哦，那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动中安定的这种规则啊，这种规律就叫做律，哦，即使我们在行动之中都能够很安定，因为我们在这个规则里面，哦，那如果说这个行星的运转失去规律的时候呢，那星球跟星球之间可能相撞，那可能发生这个大灾难，哦，有一些什么说有这个星球它会这个爆炸啊，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2012的那个12月的这个灾难，也是好像跟这个我们这个天文啊、星球之间呢，啊，也有相关呢，啊。所以呢，这个规律啊，哦，这种安定呢，对我们修行人来讲而已，是非常重要，哦，不能没有，因为包括自然界，哦，一切的事物，哦，那一旦它失去它应有的这个规则，就会产生这个混乱跟灾害。我们说这个伦理道德也是一样啊，人伦之间一旦混乱，哦，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灾殃，哦，所以一切的安定呢，可以说呢都是有这个规律来的，哦，那像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行驶，哦，那你依照这个交通的这个规则，哦，这个规律呢，你就呢，哦，就可以很平安啊，如果说呢随意呢自己呢要怎么开车就怎么开车，就很容易呢出车祸，哦，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规律呢，其实呢它的这个准则就是戒律，哦，依照佛他所制的戒律，就是呢不该做的我们不去做，哦，不该想的不去想，这样子呢我们就容易呢将这个心啊安定下来，哦，来修止修观，哦，乃至呢一切的法门，那能够呢得到这个相应的成就，哦，我们说这个每一件事情它离不开这个因果的规律，哦，那你如果不按照着这个规律做呢，它就呢，哦，就容易失败，哦，就好像说这个厨师啊，他烹调的每一道的这个色香味俱全的这个菜色，它里面一定有它的这个规则，哦，哪一样要先放，哪一个要后下锅，哦，都有次第，哦，像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个很会煮的人，他就告诉你说这个酱油不能用淋的，一定要用炒的才会香，哦，然后这个煮什么东西一定要啥先放下去，那什么东西要先泡过，就是一定要照那个规则，这个东西呢才能够把它的这个最精彩的这个味道呢这个烹调出来，哦，就是有它的规则，有它的这个次第，哦，所以真正的我们说这些会煮的这些大厨呢，他都是呢能够这个掌握这些规则、这些规律，然后他能够很灵活的运用，哦，那如果说你是不按照这个 鬼律、哦、那本来呢、哦、要煮脆的那就变成烂的、哦、而要煮成这个很有嚼劲的那就糊烂的、哦、需要呢、哦、煮的软的呢又这个又煮的又个硬又脆、哦、那这样子就让人家难以下咽、哦、那像我就每次我喜欢吃面，但是我只要吃煮面呢就没人要吃、哦、因为每次都是煮到这个糊烂，这个鬼则呢还没有摸清楚、哦、就这样啊。那有些人他喜欢吃饭，但是他老是饭呢煮不透这个米心煮不透，因为他那个水到底要下多少呢，他就是这个老是呢掌握不住，不是煮成那个干饭跟稀饭之间的软饭，不然就是没有熟透的米心。所以这是不是要有鬼律呢？要有他的这个规则、哦、所以我们说这修行也是这样、哦、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其中的这个规则跟这个道理呢，那呢也这个就不容易呢修行有所成就、哦、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修行很多的做法跟这个世间的这个观念就不一样、哦、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正确的方法又没有这个肯定的信心的话，我们很容易动摇、哦、一般比如说你吃素啦、哦、这个吃素我们就常常讨论的就不用说了。那包括像最近呢就有个师姐呢就问啊，就说他这个就问说这个盘腿的问题啊，说他这个盘腿啊就是他的这髋骨啊老是呢会酸痛啊，那去看医生呢，医生就是建议他不要盘腿打坐、哦、说这个我说这个对他的这个身体不好、哦、那我们说哎呀这个医生一定是这么讲的、哦、我们不是要害他，因为医生也跟我们讲过这些话、哦，但是呢因为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不是叫你去硬熬硬掰，它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打坐嘛，你说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大德啊，就是虚云老和尚广清老和尚，人家这个一坐都是一入定都是几天啊、哦、这个几个礼拜啊、哦、那为什么人家髋骨好好的嘞？啊，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气血还没有，这个气脉还没有通嘛，气血没有打通嘛，哦，所以卡到那边总是啊酸痛。那久了之后呢，它就好像是说，好像变成好像那边发炎了，老是那里就痛。那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懂得这个方法上面你要上巧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一个修行的这个禅坐的这一个程度呢还不够的时候，我这个气血呢还没有这个气脉这边还没有打通的时候，我在这个下坐的时候你特别要去上坐跟下坐的时候你特别上坐之前要做暖身，下坐的时候要做按摩，一定呢要把这个身体呢的这个柔软度呢哦弄就是还有这个弹性呢弄好了，那呢才不会有这个后续的，就是你老是觉得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到说你不用盘腿你就是连走路好像这个髋骨都会痛、哦、那自己就会担心，那加上医生这么一讲哎呀那我们不敢打坐，那又听师父说那这个端身正坐也可以，那我们就不盘腿了吧、哦、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啊说起来还是呢要这个毗卢七支做法呢它最容易这个就是气度这个身体啊身心的这种境界、哦、那如果说我们就是方法上面呢不能够呢，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规则、哦、规则你不能够呢就是去善巧的话，不能够掌握，不能够去灵活的运用的话，那你说这个还没有成就就是一堆的残病啊就出来了、哦、那就不容易说能够得到这一个你希望的这个成果。很多人说这个他为了这个身体健康去学瑜伽学禅坐，结果搞了半天呢，什么这边肌肉又拉伤了，那边呢就是也说以后都不能坐、哦、如果再这样坐下去腿以后会废掉，那就是因为这个对他的这个内涵呢不清楚、哦、有世间的这一些知识还有这些学问技巧也是这样子的。我认识一位这个老师、哦、这个声乐的老师，那他呢是这个女高音、哦、就是专门的就是他也当老师，然后时不时的呢也要去演唱会。他说他们那个当你已经被挑做这个女高音，他就是像养猪计划一样的被拱着、哦、就是非常的这个 因为女高音不容易，然后你要维持这个嗓音。他说他的老师啊，就是强调他，就是你今天你不管啊，你这个已经呢，已经到什么等级了啊，那你呢，这个每次在唱歌之前，他每天他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做的就是这个发声练习，绝对不能废。你不要说你现在已经是什么多大那个什么多高级的这个位阶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它这个发声训练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在这个打坐之前的这个暖身哦。那他刚开始呢，他不知道说，其实对在他们学声乐来讲，这也叫做这个基本功嘛。可是基本功他常常唱啊，为什么还要做这个练习呢？他就听话啊，这个老师他很听话，他听他老师的话啊，他听他老师的话，他就发现到说，真的，他呢，那听他老师的话，他每次在这个唱歌之前，他绝对要做暖身，而且他每天都固定做这个发声哈，发声练习。他发现他的这个声音呐，哦，就是呢，一直呢，就是保持的呢非常的好哦，就是而且呢，他从来不会说因为这个。唱歌呢伤到喉咙啊、就也是嘛啊、我们说世间的这一些也是这样，你任何的这个技术哦、像这个游泳前哦、你也要暖身，不管你多高段的，你什么蛙式、蝶式、仰式，你再会游，这个基础功啊一定要做啊、这就是每一件事物它有一个这个规律啊、那我们说这个除了说你这个规律你要做到的话。做到的啊，还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心呢，也呢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技巧上面，也就是说你的规则啊，规则上面、规律上面，就是戒律上面，我们要持守。而我们的这个动机发心也非常的重要啊，就好像说这个。我们说一个这个修行人哦，他如果说他能够哦有这个发这个清净的哦这个慈悲的这种菩提心，然后呢他就有这个慈悲的发心，又能够持戒精严，那他的这个修行呢就能够这个推动的很快，就好像说呢这个一个医生啊哦，他既有医术又有医德。那这个医术就好比我们持戒精严嘛，那医德呢就好比说他这个发心呢非常的这个纯善、发心非常的慈悲，那这样的一个医生他就能够呢用他的这个爱心把病人呢医好，所以这两个呢是呢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就不会看到说有人持戒持得很愤怒、持戒持得脾气很大、因为他的有一个慈悲的发心、那我们说这个发心、这个心念、我们之前呢有讲到说这个心念的力量啊，就是我们每动一个念头，我就好相当说我们的这个心啊，发就是把这个心念念波的这个力量呢发射出去。那这个力量呢，它是有作用哦，它有影响力的。我们看那个水之道就知道啊，就是你发这个善的这个心念呐、就能够让这个臭秽的这个湖水呢，都呢能够清澈哈、能够干净啊。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法界是整个法界它是相通的，法界是相通的，它是无碍的，就是我们所存在的它的整个时空它是没有界限，其实它也没有限量，所以当我们发出一个心念，它就有一股力量啊，像这个四面八方就放射出去，它遍满一切处的啊。那我们自己也在我们所发射的这个能量当中，而且我们是处在这一个强度呢最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发出去的这个心念的好坏对自己的影响是最大的啊。如果我们这个以这个持戒的这个心念呐、那清净的、慈悲的心念发散出去，不但自己呢会这个感觉到非常安定、非常快乐，那也等于是我们也释放一种力量出来，影响周遭的哦，你的同山道友啊，跟你相处的人呐、他们都能够感染的那一份的这种清净啊、那种安定跟那种光明，那其实在无形之中我们就利益了众生嘛。所以说菩萨利益众生，他不一定要这个亲临灾难现场，看到那个救难现场，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凡位菩萨他是在这个身口的这个行动之中啊，体会说自己跟他人其实是同体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姐姐，她去做这个，他不是拿着那个叫做什么点滴瓶嘛？因为他后来是学医，那他就看到那个母亲对他的那个女儿，就想到，因为他们是当时候唐山大地震的那一批， 我刚刚讲错，是三十二年，不是二十几年，他这个三十几年的心结纠结在心中。诶，其实你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就感觉真的特别能够感同身受哦。所以这个防卫菩萨他是在这个牲口的行动中，与众生的接触之中去体会这些哦。这个我们说众生他是同体的哦。那在这个他在这我们说，比如说你去不管去救灾或者你去做义工，就是在做这些服务跟奉献之中呢，去培植自己的这个福德资粮哦。那身位的菩萨呢，也就是说他已经呢就是见性的，已经这个证到无我的这个菩萨呢，他就能够以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跟那种慈悲心，他能够在念念之中呢，我们说这个无远福界的呢发出这种慈悲的能量，那抚慰呢这一些遭难的众生，所以他可以不用亲临现场，他在他的这个官房，他在他的这一个修行的道场，他在他的精舍，他就能用这种念力的念波的力量呢去呢帮助他们，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惊慌之中呢，在冥冥之中就慢慢的能够沉静安定下来，然后感到说有一种保护的力量。所以你这个就看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体会到说众生与我同一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走出去，去做付出，去做奉献的这些事情。